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们接续上一个讲次，我们上一个讲次谈到韩非子的价值观、人性观跟他的历史观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三个他的思想一个核心，然后去谈法术士的观念。韩非子的法是一个成文的、公布的、具有强制权威性的。具有规范标准性的一个法，因为他认为这个法必须是县令助于官府，赏罚庇于民心的法，也就是说，把这个法律制定出来以后，摆在官府里面，然后变成一个成文的法，然后他要公布出去，要赏要罚，让老百姓都能够去了解。那么，所以他凸显出了成文法的固定恒常的性质。它也凸显了工部法的普遍客观的性质。由于在上位的订定这个法，然后为臣民所信受，那它当然具有一种权威性。那么同时，它也应该具有一种规范的标准性。当然，法制定了以后能不能变呢？韩非子在这一方面也有他的一个观念。他认为啊，法是可变的。但是法也是不可变的，就法的可变角度来讲，他认为一个英明的君王，一个领导者，一个能够了解到掌握这个术的一个领导者，他必须要能够自觉到这个法的重要性，自觉到这个法在时宜、在不同的时间、空间、在地变的过程当中，他要不要改变？所以他认为当变则变。不能是一成不变，这是从法的可变性的角度来说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他也觉得法啊，它应该是具有不可变，法不能够朝令夕改。那么如果说一个法一旦朝令夕改的话，使得臣民无所信受，那么这个法的一个意义跟法的一个可行性啊，就会减低了。所以他就说：“法莫若一而固，使民知之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个法一定要定下来。要施行一段时间，而且要让老百姓了解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法确立以后啊，不可以因为君王一时的好恶而任意更改这个法。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不可以朝令夕改的原因了。可是这个法定出来以后，法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让百姓去遵守这个法嘛。那么这个法的一个原则呢，定出来以后呢，他一定要赏厚而信。行重而弊，赏要赏得厚一点，要信实可靠。那么这个定的刑罚呢，要严重一点，而且说罚就要罚，不可以说网开一面。那么如果这样网开一面，那样网开一面，那老百姓久而久之啊，反而不相信你这个法。所以他认为要信赏必罚，厚赏重罚，赏罚要当乎公罪。赏罚跟当乎公罪的意思就是说，赏和罚一定要因着这个公与罪呀、啊，来让这个法得当，让这个赏也要得当。所以他认为要赏，要禁疾，譬如斩敌人之首，然后他丧首功之志，然后论定自己的名禄爵位的提升，那一定要有个证据啊，一定要去努力去做啊，所以那是给他一个赏。那么有的罪要罚，要罚也要得当，你不能一个小罪重罚，你也不能够说是一个大罪轻罚，他认为都不对。不过在韩非子的法的思想里面呢，在罚的部分，他力求要重罚，他没有轻罚的思想。为什么要有这个法？如果没有这个法，我们一切都是以我个人的心理的想法，跟我去解读它，然后大家就根据我的解读去做。去认定这难道是对的吗？在韩非子的《用人篇》，他就提出这样的观念，他说：“视法术而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忘一度，奚仲不能成一伦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法跟术都丢到一边，君王治理天下都以自己的心理的想法来作为认定的判准。他说，即使是尧啊。在当君王都不能够让国家有所政， 都不能够让国家的政治治理得好。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规矩都丢掉了，而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来做一个轮子，古时候有个非常会做轮子的工匠叫做奚仲，韩非子说奚仲不能成一轮，也就奚仲做轮子，除了凭着他的经验以外，那么奚仲也需要靠着规矩来帮助他，那么也就是君王也必须要靠着法来帮助他，而不能够靠着自我之臆测、自我之心理的决断。我认为这样子也可以，我认为那样子也可以，那这个就不是法，也不是我们应有之作为。所以这是韩非子所谓的法。所以韩非子会告诉我们说，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，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。就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去领导天下，虽然并没有书简之文，但他却用法来教化天下之百姓。虽然没有先王之语，但是会通过官员教化百姓懂得法，去守这个法，那自然天下就没有事，而天下就容易富国强兵，就容易富了，就容易安定了。这是他的一个想法。第二个，韩非子要再讲这个术啊，他讲因任而授官，循民而择实。他在《南山篇》里面说：“术者，藏之于胸中。”已有众端，而潜欲群臣者也。那么，这个术是君王所独有的，君王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讲出去，因为他该藏在自己的心里面。那么，术对是专门给君王自己用的，啊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要等待一个贤明的臣子来帮助我们去治理天下，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下的好人跟忠臣不可待，我们不能等待说有这样的人，我们的政治才能够运作，因为政治是天天要运作的嘛。所以，我们说天下的好人跟忠臣是不可待的。如果作为一个君王，他有方法能够统御臣民的话，我们也就不必待。所以，韩非子认为君王不必等待好人或者忠臣。天下一样可以应该治理得好，所以他说：“民主之道，一法而不求治，固肃而不穆信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英明的领导者，一个英明的领导者，他一切都求之于法，不是求之于智慧的个人的一种心智，他一定是讲求那个肃，就是每一个君王自己心里有肃，来做一个行事作为。而不是在想到说这个我该相信或者那个我不信，一切的信都是在自己的胸中。因此，我认为啊，韩非子所谓的术啊，包含三个层面：一个是不可知的无为术，一个是因任授官的参验术，一个是循民择实的督责术。那不可知的无为术讲到这个地方，就觉得是不是韩非子这样的思想？应该是也受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的一个影响性呢。我们从韩非子《解老篇》《喻老篇》以及论这个术的篇章里面，的确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有部分的这种无为的思想呢，是相当的受到影响的。不可知的无为术是代表说，我这个君王，我拥有这个术，不可知是指的对象的不可知，也就是说，臣子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君王心里在想什么。那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所有肚子里想的都能够被臣子所了解、所知道的话，那你还能够怎么样的去驾驭他？那么用今天的一句话，好像说人与人之间相处要有一点神秘感，比如夫妻之间好像有点神秘感，那么那一点神秘感就有点像这个不可知的无为术。那君王的那个不可知的无为术，正是可以控制臣子的一种方式，这是韩非子的想法了。那么，另外就是要因任授官的参验术，因着什么样的一个责任，我立什么样的官，我授予这个人这样的官职，那这是参验术。然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官职以后，我必须还要循民择实。我给这样的官职给他做，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我的一个要求，或者符合我们政治上的作为呢？于是还要有督责术。所以，韩非子所谓的术啊，包含了三个层面：不可知的无为术、因任授官的参验术、 还有徐明哲士的《都哲术》。第三个，韩非子讲士，韩非子的士就是执赏罚二柄，超生杀之志，就是要赏要罚都掌握在我的君王手上，要生要杀也都控制在君王的手上。赏罚二柄，其实赏就是德，道德的德，罚呢就是刑，所以执赏罚二柄超生杀之志就是刑德的一个思想。法家比较重刑而不重德，儒家是重德比较不重刑。所以他说啊，超权而上重，执柄以处事。那么可见韩非子认为士是绝对的统治的权力。当然韩非子的士一定是指人设的士，跟圣道所谓的自然之士啊，它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人设的士指的是暴法处事，是君王主权的一种运用，君王享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权势，是自治他本来就所拥有的，作为君王就应该有。所以他在外储就说了，国者君之车也，士者君之马也，国家就如同君王所乘坐的车子，而君王所拥有的士呢，就好像君王所驾驭的那个马匹一样啊。那么可见作为一个英明的君王，他必须要能够导致其臣的话，就必须要拥有这个二柄，就是赏罚二柄。如果说一个君王拥有人设的士，他能够拥有赏罚生杀的控制权，不要是天下要去非要等到一个圣君出来才能够天下为治，他认为不需要啊，宗主就可以为治了。也就是说这个君王他的资质是中等的，他也就能够把天下治理的好，叫宗主为治的思想。那么这种宗主为治在韩非子来讲，就是宗主他可以暴法处事，天下自然也就能够治理的好。那么宗主基本上相对于来讲就是跟圣王，古代言必称尧舜嘛，那这都是圣王啊，周文王周武王啊。可是韩非子认为不需要等待这样的君王，只要一般的君王，只要他拥有这个士，一样可以把天下规范得很好。当然韩非子这样的一个士，人设的士，是不同于圣道的自然之士。自然之士的主权他的一个传习啊，是出自于自自然然的。比如说天下是刘家的，那刘家的天下很自然，他的孩子就继承他父亲，他的孙子就继承他的孩子的世袭嘛，那是一个自然之事。可是韩非子讲的是不是指这个，而是指的暴法处事，执赏罚二柄的事。南士篇里面有一段很好的比喻，他这么说，原文是说，夫百日不食以待良肉，饿者不活，今待尧舜之贤，乃至当世之民，是由待良肉而救恶之说。夫待古之王良以御今之马，亦指越人救逆之说，不可一名矣。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至，使中守御之，追溯至远，可以及也，而千里可至也，何必待古之王良乎？这是南士篇里面说的一段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差不多有近百天没有东西吃了，那么他却等待着一个好的肉，等待肉他才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饿的人他也活不了。今天我们要等待像尧跟舜这么贤能的人来治理我们今天的百姓，就好像我们等待肉来救我们的人的生命，这样的说法具有一样的一个意义。我们如果说要驾这个马，一定要等着古代那个非常会驾马的人叫王良的这个人去驾这个马，也是不可得。我们今天有个人溺在水里面，我们却说啊，赶快去找那个越国的人，因为越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啊，它比较多水嘛，所以它比较会游泳，我们去请越国的人来救这个快要陷溺于水中的人。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明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良马故车，如果假设这个马是一个好的马，车子也非常坚固，我们只要在50里的地方设一个驿站，我们不要等着王粮来驾，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。也就是我们用中手预知，用中等的人，只要他稍微会驾马，去驾这个马，每50里休息一下，换个人追溯致远，也可以达到啊。何必要等待王粮呢？这个人溺在水里，如果我们当众就有人会游泳会救，就下去救嘛，哪里还要跑到越国去请救兵呢？那如果这个人是在河北，今天的河北这个地方陷溺于水中，我们跑到浙江去找人来救他，那不早就溺毙了吗？因此我们讲说，只要君王拥有这样的一个士的话，他一样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好。韩非子的这样的一个法术式的思想，固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跟认识，而韩非子这样思想是不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呢？它是不是都是好的？而价值是不是也能够凸显出它的一个限制性呢？我觉得韩非子思想的价值有几点。第一个，韩非子可以说充分地掌握了政治的客观结构，那么这个是在君臣各个之间的一个关系上，那么儒道等家没有像他这么的敏感锐利。第二点，韩非子的宗主而治的这种理想，他可以给我们建立政治的常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说只是等待一个圣君出来嘛，一般的君王只要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，他一样可以推动国政，一样能够把国家治理的好，那不也很好吗？这是他的第二个价值。就韩非子啊，他认为宗主而治是可以做的，所以宗主而治的理想，他建立了政治的常规。虽然这是他的一个价值，但是相对的也有他的限制性。第一，他的人性论呢，跟价值观过于偏狭。比如说，人性论落在一个人情人欲，从一个利害计量上去考量，那么于是对于生命的意义跟实现人生的理想完全就不谈了，那么这是不对的。那么另外，价值观也有它的一个偏狭处，也就是说，它只计较一个功利实效，而不是从一个更远大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，当然就会有它的限制性。第二，宗主而治的理想虽然可以建立政治的常道，但是就韩非子的那套理论系统，他的理想终告失落，也就是并不能够达成。那还是因为韩非子只是以霸望之姿，只求一个君王的霸望，而忘掉了仁德政治对百姓的需求跟他们的渴望。那么如果说爆发处事必然得志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天下早就已经因着这样而能够长治久安？可是必然在历史的横流当中，不就是这样子？而忠才之主的君王是不是足够有他的聪明才智而用这个术？或者是他因为没有这个聪明才智，即使有术给他，他用错了。那么宗主如果遇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奸臣怎么办？他如果不能够察贤以知命的话，那宗主又怎么能够把天下治理的好呢？所以那只是一个理想，虽然可以建立政治之常道，但是未必就能够必然保证政治的清明跟安定。所以我们说它有价值，但是价值也正是凸显了它的限制性。但是我们今天来检视法家，我们不能够忽略它的一个优点，而法家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，可以讲说是历代都有，外儒而内法，也就是外在表现是一个儒者的，内在却是个法的规范，历代都是如此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各位的听讲，谢谢。